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很高兴我们课程又有一个新的进度啊。从百八三昧圆满，百八三昧圆满是依着六度的次第呢，先了解禅波罗蜜的下手。那么禅波罗蜜呢，依我们瑜伽师地论的学习呢，都是要取所缘，对不对？取所缘就是在相上。了解一切的相都是心的影像，对不对？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看呢，从百八三昧下手呢，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一切的世间呢，有很多种角度。可是过去呢，我们如果常常啊，就只是熟悉世间法，其实都困在自己的习气里面，困在自己所习以为常的文化脉络里面。当我们环境有了一个大的变故啊。改变逼得我们行为习惯生活模式不得不改的时候呢，总是觉得怪，那种奇怪，那种不适应，那种不熟悉的感受呢，就会让我觉得有种种的诠释。你要诠释它说是苦呢，你要诠释它说是难呢，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跟说法。其实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习气很重啊。像我们学佛这件事情呢，就常有这样的想法，你看我们今天一辈子长了四五十岁了，到底曾几何时为自己活过，对不对？为自己的生死做一件让自己安心立命的事情。我们当然也很好的说我们行菩萨道啊，都处处为众生着想啊，可是处处为众生着想，你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啊，你应当找寻一个自己跟别人最大的交集，那个交集呢，就是一个正见。这个证件呢，自己可以受力，你身边所有的人也可以因着这个道理可以悟入生命的实相，也可以因此受益。这个自利利他的方法就叫做佛法。所以佛法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老是把自己忘了，可是自己是受苦的，然后呢老是把心用在你周围的事情上面。那么当你心这样子放在向上去作意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被你跟这个环境的那个所有物啊之间的一种一定的模式就套牢了。这种套牢的呢，当这个无常变化了以后呢，你的心就会被那种生灭呢逼得不得不要去改变方式过活，而觉得受苦。所以百八三昧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教我们怎么样于相离相。在世间相还看起来是常住的情况底下呢，就要了解其实真正的常相是法。但是呢，法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无常的道理。如果说要有常的话呢，顶多就是这个道理性是常的，你可以恒常在一切的相上呢见到这个道理。于是我们如果从修禅波罗蜜下手，先去修三摩地，依三摩地心取一个所缘境，依所缘境去了解第一地，那么当你得到第一地的智慧呢，你出来以后呢，你用这个智慧去看每一件事情，你见到的就是法身的常相。所以呢，这种修养就是佛法教我们的。当我们能够心安住了以后呢，你用这种道理也在帮忙每一个人去看他周围的环境。所以真正的行菩萨道，倒不是去解困解难这件事情而已，而是我们同样应应的这么多变化的世间，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证件来得到智慧眼看生命的实相。那么同说这个实相的法就叫做佛法。所以佛法不要说因为我们行大乘呢就要做一些所谓的其实跟人天善法没有两样的事情，可是自己还是受苦，自己还在这里面呢熏习很多烦恼的习气，熏习很多烦恼的习气。所以当我们有任何外在的刺激逼着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思考或者是生活习惯的时候，其实应当要去感恩这是三宝的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呢，让我去学习从改变生活跟思维的模式去体会，原来我还可以开发我的觉性，我的觉性其实不只是我过去所生活所限制的那个样子而已。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宝藏啊！这个宝藏能够有这个因缘开发，这个就是佛法，那就是佛法。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这一段问称品呢，须菩提不问般若波罗蜜，却问摩诃眼啊。这边呢，我们还是要用大智度论呢、啊，卷第三啊，不是卷四十六啊，卷四十六 在第三册哈、啊、卷四十六这一段呢、啊，前面的论文呢、啊，以及跳接到后面的十八空呢，让各位知道这个文脉的次第啊。那么墨学一直很强调读书呢，一定要去抓到这个文脉的次第啊，不要只是把它当作词典来读。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去读十八空，也不晓得十八空跟我们前面讲的百八三昧有什么关系。那刚才我已经大概讲过了，百八三昧主要是跟禅波罗蜜相应。禅波罗蜜呢，就是以取所缘而了达第一义谛，对不对？那么依着第一义谛的观察，能够得到一种看世间法、看出世间法的一种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免受苦，而且这种免受苦的正见，我们能够也一样分享给周围的眷属因缘，让他也可以脱离苦。这种就是自利利他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因此而去行其他的人天善法，不过呢，最重要不共的佛法是在这种正见的自利跟利他啊，所以我们能够依禅波罗蜜呢，能够得到这个正见，于是呢，般若波罗蜜就开发。所以我就顺着百八三昧的学习了解，我们在相上可以用这么108乃至108只不过是一种缩写，对不对？是一种84000法门或者是无量亿处三昧的一种缩写。那么你能够入一切法的三昧门呢，就可以用各种弹性的角度，很多元多角化的去看待一件事情，了解一切法的缘起义，这就是见生命的实相。那么依着这个道理呢，我们能够开发般若蜜的智慧。于是接着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学习空，怎么样学习空。那么空呢又有18个法，于是呢开作18空。18种法也不是跟你讲空义有18种，而是破我们18种执着。当我们在学空的过程当中呢，会有18种执着会次第的升起。所以在这个佛他所看到世间人学习的常相啊，这个世间相当中呢，他就施设了18空，教导我们去怎么样得到空性的智慧。所以我们就因此依着禅波罗蜜熏习般若波罗蜜而顺入18空的学习。当你18空能够了解了以后呢，自然就可以在一切相上离相。能够在相上离相，你就可以得无着无住啊、无灭等等这种第一义的观察。于是呢，在问证品这边呢，我们看看经文哈，196页第一段文呢，你看看须菩提在这一品经当中问了什么问题。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这句话问的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加菩萨摩诃萨的话，指的就是真正的大乘了哈。那么因为菩萨就是觉意的意思，所以其实声闻辟支佛也都叫做菩萨，可是他不叫菩萨摩诃萨啊。叫摩诃萨者是真正以佛道为直至的，为发心的，才叫做菩萨摩诃萨。所以呢，这里的道就是佛道，所以呢称之为摩诃眼。那么于是这里问的就是什么样是成就佛道的菩萨行啊。如果翻作白话的话，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师尊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成就佛道的菩萨行呢？也就是说问我们，如果要成就佛道的话呢，他的菩萨行到底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做。所以呢，他就底下都开作几个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去大乘啊？那么四乘发何处？我们怎么知道菩萨摩诃萨他所做的啊，他所行的呢，是一佛道啊，一佛乘的这种大乘呢？而四乘发何处？是从何处发的呢？那个发指指的发心哈，是发什么心而去做这件事情的呢？四乘至何处？他以到什么结果为目标呢？当住何处？那个住不要说安住的意思啊，那个住是活动，那个心呢、啊？要能够在哪里活动呢？应当要怎么样去观察呢？应当要怎么安住呢？在一切对境处事用心的过程当中，我的心要怎么样去安住呢？谁当成是乘出者啊？谁是什么样子的根器的人呢？应当要做这件事情啊，应当做这样的事情而得出这样的结果呢？于是呢，佛就告诉须菩提说，要这个行六波罗蜜，对不对？他说如问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须菩提，六波罗蜜是啊，六波罗蜜就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那于是他就解释什么叫做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在初品中已经讲过了， 这一品当中呢又为我们讲一次，不过呢就是细讲重点了啊。它的定义方式跟前文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我想这边文字的差异各位去对读啊。各位要对读到哪一页呢？各位看经文啊，你看到续品，续品那边有一个11页，各位要非常熟悉哈，这文最好前后批读啊。这种前后对读的方式呢，叫做批读。批读也是十法行之一哈。批读可以让我们把文脉哈次第能够了解这个佛说法的因缘。这边呢就有说啦，在倒数1、2、3、4、5、6下面。舍利弗，薄佛言：世尊摩诃萨，云何欲以一切种之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应具足谈波罗蜜。有没有？这段文大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下手而具足六度啊，一直到最后啊，一直到最后，于一切法不着故应具足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这边呢已经初初有讲了，那么第二次再讲呢，本经从这个续品开始呢，第二次在正式的命名哈，借说谈波罗蜜以下的六波罗蜜怎么样去修学呢？一直要到第十八卷了啊，一直到十八问称品这一段了啊，所以这段文呢，请各位关照起来。其实如果各位有心的话呢，应当用笔记本呢、啊，把全经佛自说有关六度的东西都把它抄录下来啊，引自于哪一卷哪一品，那么呢，它每一品佛自说怎么说？啊，甚至呢，去对读到龙树菩萨在卷十一开始的讲了六度，那六度呢，我们有机会去讲。如果请得到的话呢，我不晓得啊，应该我知道是有老师吧，为法界卫星还是为哪一个机构曾经讲过六度啊，那个部分呢，各位也可以去请，也请到的话可以去听。啊，他讲的算是也不是。全部全文照讲，它是也是选精读哈。那么这段文就有一个过程，我们今天不谈六度，所以就过去了。可是呢，要谈十八空呢，有一段文倒是非得要各位谈不可的，请各位呢来看197页倒数第三行：云何名般若波罗蜜？那么我这样子示范呢，是告诉各位哈，读经的一种方式哈，不要把经当作词典，不要把论当作词典，一定要重视它的文脉次第，前因后果怎么样去衔接？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思维哈才有脉络，才会以一生十。不然呢，你就一段一段断开来。你这一段文思维了，你就不晓得应当要出什么意，出什么意呢？要提什么疑情？提什么疑情呢？要能够观察到什么道理？那人家圣人的观察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你就不知道了。在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之前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顺着文脉次第把它背下来，对不对？那么在止观当中，你就学着圣人这样思维，久了以后，它就自然变成你的这个个性的一部分，对不对？自己的很习惯的东西，如观自己的掌，这么样的熟悉哈。那么这边呢，就是说，好，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大乘不共之法。啊，那么大乘不共之法就是六度，这是从劝学品开始就一直讲了哈。那么云何名般若波罗蜜呢？因为般若波罗蜜是六度之首，于是他就在这个地方问了。那么在六度当中呢，他都告诉我们以印沙婆若心，对不对？那个印是指相应，我们随学任何一法，随做任何一件事情，随遭遇任何一个境界，我们都应当要了解，都掀起一个信心，知道那个是三宝给我的教材，对不对？你只要知道那是佛的美意，你就会用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件事情。这一念心就叫做沙婆若心。前面我们讲过，为什么每一法都是具足般若波罗蜜？因为它相应什么？沙婆若。每一法都有般若的气氛，都相应沙婆若心。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有这种价值观呢？我们的眼界，我们看每一件事情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呢？还是顺着自己的喜好去出发？我们扪心自问，其实我们随着都是自己的习气，随着都是自己的喜好，看的都是好丑，而不是看说这个是让我开悟的，这个是让我走绝道的因缘。我们经常不是这样看的。你看这边的错处重点，那件事情是不是六度，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相应沙婆若心。如果我们出口说的用心不是跟沙婆若相应的话， 你看什么事情是六度，我们看起来都不是六度，是佛法我们看起来都不是佛法。于是呢，在圣人的眼光当中，一切法是佛法，前面要有个前提，就要相应娑婆若心，要随时随地思维是不坏性，就是佛法生界，要一直了解。那么从佛法生思维的习惯呢，养成一个你事情就相当于像制约，是一种学习的结果。所以呢，那种生活跟思维观察的习惯就会变成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一种作息，自己的一种思维，自己的一种个性，自己的一种思维的角度。那种习惯性起来，那么你的戒啊，清净戒就自然而然能够成就。这种成就最终就会圆满到娑婆若一切种子。那么什么叫做应娑婆若心而能够入具足般若波罗蜜呢？它还是跟前面的不着谈的方法是一样的。它的文字是这样子的，不着一切法，亦观一切法性。不着一切法是讲无，也观一切法性是讲有。可是无的是空，对不对？无的结果是空，有的结果呢，法性也还是空，对不对？所以呢，由这两个从有无而去显到真正的中道所显的无所得的空性慧。一定要讲空性慧，因为空是偏空的，而空性有作用，所以叫做空性慧。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们修学佛法哈，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学无我空性慧。无我是要砥砺我们的功那种修养，空性慧是要我们能够有正见，看一个事情能够不要执着在成见上面啊，能够愿意接受缘起条件的改变，去多换几种角度，而不要把自己陷在习气跟境界上面啊，这就是空性见。而无我呢，是要砥砺我们的修养，让我们呢能够离开自己的角度，去为一切众生设想啊，这个呢就是无我空心慧。而这无我空心慧所基于的理论基础，就是以无所得故。你要能够证无所得空的智慧呢，你就必须要学习不着一切法，但是呢也要观一切的法性。其实这是互为因果，因为你在相上，在法相上面能够观一切法性，对不对？知道法不要相，不要陷在法的相上的差别，相不管什么差别，你都了解它是缘起的，缘起故性是空的，性是空，所以法无差别。既然无差别，我何必着在这个法的一定之见上面？记住哈，是着一切法的之见性，不是那个法本身可不可以用啊？不是说有没有，不要去论本体的有无，要论自己的与法相所生的执着。佛法对治的都是这个执着，那么这个叫做自利。那么也用这个道理去教别人，也教他，就是教别人。所以菩萨道的自利是指开发正见。什么叫做利他？是把这个道理也告诉与人知，也开发别人的正见，这个谓之菩萨道，对不对？前者叫自利，后者叫做利他。所以其实我们行菩萨道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去说法。说法就是用我们的身与意真正来实践佛道，学习圣人的修养。你自己修行改一分，修养增上一分，你的身与意所示现的就是佛法，让别人从你身上得到对佛法的信心，这个就叫做说法，这就叫说法，这就叫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呢，倒不一定是着相在学做人天善法，当然可以那么做，可是如果的身与意是产生烦恼的相，那么反而不如法啊。在这边也说，自己能够不着也观法性，也要教别人怎么样不着以观法性。以无所得故，同样都是依于这个道理，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记住哈，十八空是由般若波罗蜜开出来的正见，那十八种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方法啊，那底下呢就开十八空了啊。十八空呢就从有空啊，那么内空外空开始，一直到后面的无法有法空啊。那么每一个标题呢，请各位都自己要随文画出来哈，随文画出来。好，我们经文就先摆在这里，回头看一下呢卷46这一段文，龙树菩萨为我们开解的一段。这段文呢有非常重要的五人说法，所以我特别要点出来给各位看。请各位看到1764页，我们读一下龙树菩萨的这一段文哈。好，在这一页第四行开始呢，就是论文啊。问曰，看到了吗？
有人没带哈、
哦，哎，抱歉抱歉。好，问曰：是经名般若，是为啊？是经名为般若波罗蜜，又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应问般若波罗蜜啊，那佛也应答般若波罗蜜。那今天须菩提何以乃问摩诃衍，佛也答摩诃衍呢？这就是本经的主题，应该是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可是他今天却问了摩诃衍，那佛也为他答摩诃衍，表示因缘成熟，应当要这样了解摩诃衍。所以呢，龙树菩萨自己设了问题，他就自己答说：答曰，般若波罗蜜，各位夸呼起来哈，跟摩诃衍这两件事情呢，这两个法相呢，其实是一个道理的，但名字差异而已啊，但名字异。若说般若波罗蜜说摩诃衍也没有关系。啊，也无咎。摩诃衍呢，名佛道，哎，这句话倒是画起来哈。大乘就是佛道的意思，道不在那个大小，只是在心量的大小哈。所以摩诃衍，我们都习惯叫做大乘，其实他这边名字就是佛道。行是法得自佛所谓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中呢，第一大者呢就是般若波罗蜜。这边连起来看呢，就是说佛道，什么叫做佛道呢？行什么法可以到佛地呢？是行六波罗蜜，对不对？所以呢，六波罗蜜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所行的法，这个法的相呈现出来的相，就是一个一路到佛地的道路，所以称之为佛道。所以呢，摩诃衍就叫佛道。佛道行的什么法呢？就是行六度，六度的形象，这一路的历程就叫做佛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是同样的。而在六波罗蜜当中呢，第一大者就是呢领导这六度呢，那是般若波罗蜜。如后品中呢，佛种种说大因缘，说般若波罗蜜为什么殊胜的因缘，在后面都会有说。若说般若波罗蜜呢，则设六波罗蜜，对不对？说一度呢，就设六度，其实六度都有这个功能哈。那么若说六波罗蜜，则具说菩萨道，哎，这也很重要哈。六波罗蜜就具说，因为它设一切的菩萨道，所谓从初发意乃至得佛道，譬如往来必有蝇虫，那个蝇是眷属的意思啊。你只要看到将军来了，就只要表示呢，他背后已经有一师哈、啊、一连一营的部队在后面。那么虽不说从者当之必有啊，虽然不说他有眷属呢跟随而来，但是必知道他一定有这些眷属的。那么摩诃衍也是如此的。菩萨初发意所行，为求佛道故，所以我们只要看到一个佛弟子呢，在初发心的时候呢，发了佛道的必成的心呢，就是发了四弘誓愿，就知道他所行的一切法都应当以这个求佛道相应，对不对？所以呢，他所修习的任何善法，随可度众生所说种种法，就随着可度的众生所说种种法。记住哈，这前面叫做契机，后面叫做契理，对不对？我们学习什么法，其实就随着我们的眷属因缘啊，随着我们眷属因缘，为了要解决众生带给我的种种的状况，我要能够明了这个状况的实相，于是呢，我去学习种种的法啊，去把这一个随带来的烦恼呢，能够去看破，能够放下这个执着。所以底下呢有一些经的名字呢我们并不熟悉，当然只是龙树菩萨他个人的翻译哦。我想这个部分就留给文献学家去探讨，到底他这边所列的这些经相当于我们大乘的哪些经哈、啊。墨学对文献探讨没有研究，所以我们就念过、啊。那么所谓种种法包括什么呢？包括佛说的本起经、断一切众生疑经、华首经、法华经、云经、大云经、法云经、密勒问经、六波罗蜜经、摩诃波罗蜜经呢，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经。阿僧祇经呢，就是大乘的经典。以上的这些所举的经名只是举例而已啊。这些经的名字呢，可能呢，在一般的二乘人都不认为是佛说的啊。不过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就澄清了，这些呢。无量无边，无量无边表示说未来还可能会更多啊，可能会发现的更多，这么多的真是十法界的佛都还现在正在说法，对不对？这些经如果被集结的话呢，那么乃至于能够跟这些经相应的圣人出世的话，他都会把这个经再说出来。所以底下就开始讲最有名的 五人说法的出处，就在这里。哪五人说法都是佛说呢？都是摩诃衍呢？记住啊，摩诃衍不一定就一定是要释迦牟尼佛说。那么现在呢，一般讲大乘非佛说的都是说这一部经它可以考证不是释迦牟尼佛说，他就肯定说佛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其他人都是声闻众，声闻众是不可能成佛。那么这种说法就有一点像外道的说法，说上帝只有一个，我们只能上天堂而不能变上帝，对不对？那这个道理性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哦。所以那种思想其实都还是被那种梵天啊婆罗门过去的思想，无量无上的神奇只能有一位，对不对？其他的都是在底下的啊，我们只能够顺着他的道理所说的经去学习，但是不能够成就他那样子，那就很奇怪咯。那个道理是他说的，他说的是他的悟境，我学习他的悟境，我为什么不能够成就佛呢？这个道理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佛只有他可以成就，而我们学的他的道理却不能成就呢？这就是大小乘一直争执到现在的为止。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讲佛说非佛说，我们也不去跟别人辩论，我们所学的就是摩诃衍。于是在这边呢，我们就正说什么叫做摩诃衍。摩诃衍就是底下五人所说，只要合乎三法印跟一时相应，以下五人说都是大乘经。哪五人说？第一，佛说。佛说还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说哦，连弥勒佛说也是哦，对不对？其他十法界的一切教化国度的佛所说的也是哦，也是哦，只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依止善知识，依善知识，我们只要学习三法印，用三法印来学习一切的佛法，对不对？好，或佛说一个，或法化佛，所以化佛就是佛的种种化身。那化身指的就像是西藏啊，或者是咱们汉地呢，都会有常常说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的，有没有？可是他所现的是一个仁波切啊，是一个喇嘛，是一个上师啊，乃至于可能是一个白衣居士啊。那么这些所示现的就是化佛，所以化佛的身份就很多了啊，他不见得就是一定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那种佛身相哈。那么前面所讲的大概就是真正成就佛道的哈报身相，乃至于法佛说的。那么或说啊，或大菩萨说啊，大菩萨说呢，通常菩萨所现的都是法身大师的相。可是不只是如此哈，白衣大士的像也是哈，一般居士像常常都是菩萨的化身。那么或大菩萨说，或声闻说，所以呢，我们也要尊重声闻所说的法也是摩诃衍哦，不要因为他是阿罗汉所说的法，于是我们不学哦。在这边就知道声闻说也是佛法，对不对？所以二乘法也是摩诃衍，不要去区分呢、啊。哎，这个是二乘的，这是小乘经典，我不学。只要我们自居是大乘的话，就不应当只是学我们认为是佛说的东西，我们认为是菩萨说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听近代大德的说法都在听了，何况是那些得圣道的阿罗汉？切记哈，二乘的经论也都是摩诃衍哦。不只是如此，一些诸得道天说，就是天道的众生、天道的圣人，他们说的也是佛法。所以曾经有人就怪罪空师父说，空师父跟印光大师为什么会提倡什么印字文啊、了凡四训啊，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道家啦，乃至于偏儒家的一些经典啊，为什么你拿这些经典来弘扬呢？这是佛说的吗？不是吧？这就是不了解啊。其实你只要让人的德性能够增上，但是呢不以少为足，用这样的方法教化一切众，这个就是摩诃衍的发心。摩诃衍的发心呢，就是一切法只要能够令心增上，我都学，但是不能够停留在那里。这种骗学而能够胜出的教化态度，依此这样子自利，也样子利他，对不对？就这样子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顺入一切法而胜出一切法，这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请把它学起来。这就是五人说法的意思。他说事事合合，合合并不是要合在一块，合合是不相乖违。其实他背后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要破除我执法执。我对合合的了解是这样子， 只要他能够破除我们当时所外人看得见自己造成受苦的因的那个我执法执，只要能够把种种粗细不同的执着相破除了，是是合合同说一法，对不对？通通说的是什么法？大乘法，皆名摩诃眼。所以呢，我们像人天道，我们也学二乘的法，教我们也学菩萨乘的说法，我们也学种种化佛学，那东西可多了，就怕我们这一生够不够而已，对不对？先确定我们解脱的本怀，能够把我们的身心安住得了，然后呢，随缘依着利乐有情愿成佛，于是我遍学一切法，这个次第要先搞清楚哈，先奠定无我空心的智慧，自己的解脱确实有把握，然后呢一门深入，那么不要因此以少为足，那么因此来遍通一切的法，为一切利乐有情呢学一切法，有经缘有因缘的话呢说一切法，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的心增上，这些方法就都叫做摩诃眼啊，摩诃眼并不是说那个经就叫做大乘经，而是这样子就叫做佛道，这样就叫佛道。佛道是以五乘说法，对不对？同入一佛乘，这就叫佛道啊。如果你摒开摒除佛五乘或者是三乘的教法，独说一佛乘，那么这种一佛乘呢必定是魔说了。佛乘绝对不离于五乘或三乘教法啊，能够通于五乘跟三乘的教法，这样子才真正的佛道。这里五人说法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不要受限于只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典才是经典，对不对？一切法只要能够开发我们的智慧，破除我们的执着的，都是摩诃眼，因此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胜出增上。所以呢，此诸经中般若波罗蜜最大，故说啊，故说摩诃眼，即知以说般若波罗蜜。诸于诸道法无般若波罗蜜合合，则不能诸佛。如果呢，其他的一些法教假定没有般若为导的话呢，跟般若不合合的话，就是不相随顺啊，不随顺般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执着一法最殊胜，其他的法我们都不受，对不对？有这一种区别法的隔阂性啊，这个法的隔阂性，你就借说这个是这个不是，如是是法，如是不是法，你做种种这种说，就是不与般若波罗蜜合合。如果不与般若波罗蜜合合呢，这一种法不能够到佛的，不能成就佛道的啊！纵使抓着一本大乘的经典，你有这样的发心，也不是佛乘。以是故，一切诸道法皆是般若波罗蜜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呢，要遍学一切法的意思。一切诸道法，而诸道法当中，我们最熟悉的是遍三乘共学的37道品啊。底下我们读的是八空，其实就是学37道品，信不信呢？我们读论文，等一下就知道了啊。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知道汝说摩诃眼不异般若波罗蜜。好，到这边呢，我们知道这个前后的因缘哈，知道前面怎么说。好，那我们还需要看一段文，请各位翻页哈，到1766页第二行。这边呢有一段文很好哈，让我们可以从这个须菩提般若开始啊，了解这个文脉到这一品来。好，我们念一下文。第二行，又佛初品中种种赞般若波罗蜜功德，若欲得势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啊！我们都说啊，你要学到，你要得到般若波罗蜜这么多的功德呢，就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呢。那么有如是等因缘故，应初说般若波罗蜜。于是呢，在须菩提般若前面的地方呢，就开始先讲般若波罗蜜。于是从那里怎么开始讲呢？佛就命令须菩提，对不对？他说：“汝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就谦言，那个地方我们还记得，我们的科判叫谦让门，记得吗？啊，在谦让门那个地方呢，须菩提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他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说：“菩萨空但有名，般若波罗蜜空也但有名，对不对？”啊，那么这些呢，没有菩萨，也没有这个法，我怎么把这个没有这个法的东西，对没有那个人的那个对象去说呢？啊？后言人如是解了知菩萨相，即是行般若波罗蜜。什么叫菩萨相？菩萨相没有一个人特别就叫菩萨，只要你行的是般若波罗蜜，只要你所行是跟般若相应，你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菩萨。 所以菩萨不是指那个人，是指那个性德显发的德性修养。你那个修养是菩萨，那个修养是法身的性德，而这个性德是借着我们的父母生身的肉身，去在身与意的造作清净性上所显发出来的功德。我们指的是那个功德叫做菩萨，不是指这个人是菩萨，而那个功德无形无相，但有名字，对不对？所以这一切相只是法性，法性是空的。所以这世间相当下就是涅槃相，涅槃相就是即灭相，一相所谓无相。记得我们之前所学的心得哈，一定要拿出来相应。所以了知菩萨相，即是行般若波罗蜜，这几句话请各位一定要画起来。了解菩萨相不是有一个人，不是长得三十二相，面貌很庄严，那个人就是菩萨道啊。有人魔也现那个相，讲的不是啊，不是佛法。那么附佛拜外道呢，多穿佛法的样子哈，这样子的相呢，这样当知道这跟般若不相应哈。即知是矣，当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他就问菩萨具意。说什么什么是菩萨具意，于是当时也讲了，什么这个须陀洹呢，若智若断，对不对？是菩萨无生法忍，有没有？所以呢，所有一切的行法所得的果，所现的功德，对菩萨来讲，都是修学无生法忍的教材。佛道的成就，就是以得无生法忍。那个法忍不是那个忍耐哈，是得到那个无生的智慧。用无生的智慧看待一切的世间相跟处世间相，于四处世间相当中呢，无着，无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因着这个逻辑哈，因着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才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的。这就是当初有一段文问菩萨具意，接着呢，在这里才会说摩诃演义，对不对？而摩诃演义呢，有大庄严的意思。摩诃演就是大庄严，那个大就是三大啊，依着这个三大庄严四处世间十法界。这个就叫做摩诃眼。如勇夫虽有种种气藏庄严，但是不乘快马。气藏庄严是有那个境界，但是你不乘快马的话呢，是不能够到达那个境界的。那个快马指的就是六度，表的还是要以修德来显这个性德。你不如是修行六波罗蜜这个道的佛道的话呢，是不可能到达佛地那个庄严相的。不乘快马则无能为，是大乘天竺与名摩诃眼，诸佛断法爱故，又名般若波罗蜜意，无意故，佛不贺。以是故，须菩提更作一名问摩诃眼。佛为断法爱，就是为大乘立根的人呢说法空观，一法空观断法执，断法执同时也断我执。于是呢，就为了要断法爱故呢，又为他明白的讲说般若波罗蜜的修学。于是呢，六波罗蜜呢跟般若波罗蜜无异，而般若波罗蜜呢跟摩诃眼一切的骗学的道理呢也都相似，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所以他底下就问曰：如摩诃眼序中说啊，就是前面的序啊，从出发心乃至佛道，为佛道故及一切善法皆名摩诃眼，就是我们前面序已经有讲了。今何以但说六波罗蜜为摩诃眼呢？你应该讲一切善法呢，为什么你不讲一切善法，这边却缩小只讲六波罗蜜？因为六波罗蜜是大乘不共，其他都是三乘共法啊，一切的善法都是三乘共学的，只有六波罗蜜，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相应啊的关系呢，所以呢啊是不共的。答曰：如先说，说般若波罗蜜则说六波罗蜜，说六波罗蜜则摄一切善法。以是故，不应作是问，因为你要实践六波罗蜜，就必须要去实行什么一切善法，对不对？六波罗蜜呢，是你的用心，这个用心都是跟萨婆若一切种子相应，所以六波罗蜜没有一定的方法，一切的善法只要用心跟般若相应，那个法就叫做六度，对不对？所以呢，度者重在那个般若蜜。你行的那个法能够到向涅槃的彼岸，能够证了一切法离那个法相，而证入一切法的法性，这个就叫做摩诃眼，也就是般若蜜的意思。所以行任何法能够到涅槃彼岸，证了一切自性涅槃一切法不二的道理，这个就叫做摄一切法。 所以以是故不应作如是问，诸善法多，何以但说六波罗蜜？不应当这样问的。复次，摩诃眼初发心作愿乃至于后方便等六波罗蜜，是诸法虽不明为波罗蜜，然亦皆在六波罗蜜中。他意思是说，摩诃眼呢在初发心作愿，当作愿的时候，他并不具足这个波罗蜜的智慧，对不对？所以这个作愿当然是有漏的作愿，对不对？以至于到后面行一切的方便，好，方便六波罗蜜呢，都是跟六波罗蜜虽然不一定相应的，就不一定有波罗蜜的，但是呢，它我们前面有讲过，都具足萨婆若，都具足般若的味道，只是你自己不知而已。你知与不知，并不妨碍它是不是叫做六度。他说底下就说了，如初发心作愿，大悲等心力大故，名为毗梨耶波罗蜜。所谓心力大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做一件善法，对一切众生有利，你一定做到什么？做到究竟，做到究竟，能够做到究竟的心力是大的。所以这种能够行到究竟的法，就叫毗梨耶。毗梨耶就是精进波罗蜜啊，能够行至究竟。那么舍小利而取大乘啊，你对于现前这个法的功德，你不自居。而把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回向大乘，回向佛道，这种心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方便即是智慧，智慧纯净故，纯净的意思呢，请在旁边写一下，就是不着的意思啊。因为你不着，不着就可以体会空性嘛。因为你知道这个相无差别，所以你何必着功德呢？所以你就把一切回向跟一切众生分享，这个心就叫做纯净。所以有这个智慧的。纯净的智慧，不执着的智慧，故名为方便。你能够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却不居功，这叫做方便。教化众生净佛世界等，皆在六波罗蜜中随意相摄。我要读到底下这几段文，他说：问曰，若尔者，后何以更说十八空、百八三昧等名摩诃眼？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说六波罗蜜就够了，何必在后面还要再讲十八空跟百八三昧呢？答曰，六波罗蜜是摩诃眼的体，但后光广分别其义啊，为了要把它的形象跟业用都能够讲清楚呢，于是呢后面会说十八空跟百八三昧。可是里面透出一个消息哈，请底下看，如十八空四十二字等是般若波罗蜜。十八空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对不对？那什么叫四十二字啊？哎，有人知道了，华严四十二字母。华严一切的秘密义啊，都设在四十二字母当中啊。那这里当然没有解释了哈，这里当然没有解释，这里解释十八空，所以十八空的道理跟四十二华严四十二字母很甚深的法界义啊，其实是相等，没有差别的哦。啊，这边呢只是简单的讲是十八空而已。那么。这十八空呢跟华严四十二字母呢都是般若波罗蜜啊，都是智慧啊，都是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观察的一种角度，观察的一种价值观啊。那么百八三昧呢是禅波罗蜜，能够了解一切法没有定向可得啊，了解一切法没有定向可得，而心能够不动，观一切法无定向可得，而心能够得到一境性的不动意，这位是禅波罗蜜，这是百八三昧的目的。我们今天呢是反过来讲，对不对？学着修禅而能够了这个境界无异，对不对？了解这就是四心的分别，于是呢你余相能够不动，心不动转，而得到这种智慧。得到这种智慧之后呢，你在这种智慧的观察底下呢，顺入空性来看待，而得到空性的智慧。那十八空呢，我们再顺入空性呢，依着十八法来了解，这就是我们要读这一段文的目的哈。好，中间呢是讲经文当中六度那一段，我们就跳过去，请各位翻到1773页。这是我读这个论的习惯啊，我喜欢去找那个脉络，然后呢不必去逐字在那边啃，你的逐字啃的话，你的脉络性就会失去了。第一次读的时候呢一定要这样子跳读啊，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什么地方读过，什么地方没读过，然后把那索引做好。当无脉次第概括的出来以后，有个像了以后呢，你回过头来还是要怎么样，顺文随读啊，顺文随读，这个是读。然后读完以后呢 再回来用这一个用这种科判呢，再来去科解啊，细细的去玩味啊，去玩味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读书的一种善巧吧。那底下呢，我们就跳到这十八空来，1773页。所以既然前面讲呢，十八空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呢，十八空讲的意思用意在哪里呢？它这边就有个玄义，我们今天就读读它的玄义了。在1773页第二行，他说。十八空者，六波罗蜜中说般若波罗蜜，不着诸法，有没有？前面序品就讲了啊，不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嘛，不足一切法故具足般若波罗蜜。所以者啊，所以者何呢？以十八空故，就是因为有十八种方向能够体会空的缘故，故十八空论义如初品中，就是指我们前面讲过的。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住十八空，当学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在哪里？自己去找哈，在续品当中。